是亲爱的汉人，我是巴黎，我是亚威。今天没有巴黎，是我一个人来当代班主持，一个人来当主持人。那因为巴黎他最近，今天录音的时候呢，他有临时收到一个蛮重要的事情，所以他没办法来。但因为我们已经跟来宾敲了很久时间，然后好不容易有这个时间，所以我们还是把握一下好了。那我们就请来宾自己自我介绍一下吧，让我们欢迎 Lawrence。
嗨，大家好，我是 Lawrence。
好，那我们请罗老师多自我介绍一下自己是在做什么行业。
好，我在哈哈台工作。我在哈哈台的职称是社群经理。
社群经理，社群经理是在做什么的？
基本上就是所有的，就是等于说制作厅他们把片子拍完之后就都是我的事。当然他们在拍之前也有我的事啊，就是例如说他们想到一个企划什么什么的，他们就会先让我过一下。然后我看完之后他们拍到一半，然后拍到差不多，然后我就看一下 A 剪啊 B 剪，然后最后上架，然后到所有的社群的行销都是我这边负责这样。
怎么听起来基本上全部的事情都是你在处理？
也没有到全部啦，就是已经怎么讲，我觉得有点偏，就是从内容上到后期行销，就是不可能断掉啦，就都会是并在一起的。就有点像是例如说他们今天想到一个题目，然后如果假设这个题目跟原住民有关，那我可能就会看一下我就会看一下说，这个题目这个企划会不会有问题，或者这个企划在包装上会不会有哪一些bug 啊，或者是哪一些可以修得更好的地方。对，
OK， 那大家毕竟我们这个节目并不是什么名人访问谈这种东西，但所以说我们今天找 Lawrence 来，其实还是要让原住民在这个议题上面跟他之间有所连结。那我们也知道说，刚刚 也听 Lawrence 讲说他本身是哈哈台的成员嘛。
对，
那他负责的东西就是大家可能也看过哈哈台的内容，那近期呢也有看到很多哈哈台有做关于原住民的一些主题，所以我就蛮想要找他想要谈一下，就是当那个影片创作者在做影片的时候，当他们主题跟原住民有牵涉的时候，他们之间会有什么他们会考虑的点是什么。不过我们在讲他的这个工作之前呢，我们还是先稍微简单讲一下我跟 Lawrence 怎么认识的好了。那其实我会跟他认识，其实基于就是我有一个政大的，他其实是我学弟，但是他跟巴黎是同学。
谁？啥？
就是你们政大的
什么？这个我自己也不知道。
哦，你不知道吗？
我不知道。
你忘记我们怎么认识的吗？
我没有。因为有点久，我有点忘记确切是怎么认识的。
就是你应该是你政大的学弟，你跟我同届嘛，对不对？差不多。
可能。
对，有一个你有一个原住民的学弟。
哦，是吗？
把那个他说就哈哈台要做原住民的东西，然后请我看说有没有问题。
哦，对，我想起来。
对对，那个人跟巴黎是高中同学，然后是我的算是大学学弟，虽然说他是政大的。
哦，也是因为哈哈台的关系啦。对对对，因为就是我们有一些片子，有的时候我在判断上可能觉得还是要经过就是纯正的原住民朋友或是相关意见领袖去做评估我才会觉得比较安心一点。
是，
对，所以就
所以你是透过哈哈台认识他的吗？不是吧？
不是，
那是大学就认识。
我们大学就认识了。
对啊，所以就是基于这个关系然后就认识，然后也其实你们有一些影片能够放出来，也有一些我的那个，
对对对，
我的背书在里面。
有你的形状，有你的形状。他就会，我那个朋友他就会说，你不要问我啦，你去问亚武啊，拜托好不好？这个太艰涩了，我不想回答。
所以他就 Q 过来，然后我就说好啊，也不，因为我其实是之前也有在一些电影的剧组，我有朋友有，就是他们如果有做原住民主题的话，他们也是会问我。所以我想说，好啊，我也是用我的方式好了。
那你要不要收费？
其实后面有，其实有朋友其实是知道说这件事情确实是一个专业，所以他们其实有供应这件事情。
我就觉得我好像某一天就真的是觉得说啊，拜托我就是真的是请一个顾问或什么的，因为有一些议题，怎么讲？但好了，这可以之后再后面的题目可以再说。
可以。那我们先请 Lawrence 讲一下你的自己本身的跟原住民之间接触的经验好了。因为像我如果等一下谈到工作，可是你自己本身在第一时间就可以意识到说你们会不会在族群的那个制作影片上面会有问题。那这个基本上不是一般假设如果跟原住民完全没有经验的汉人会马上想到的事情，所以我想蛮想要知道说你是什么样的状态之下跟原住民之间有第一次的互动。
我觉得因为我觉得我们家的血统比较复杂、嗯、所以我可能有一点原住民血统。嗯嗯嗯，因为我小时候很小的时候 我爸妈有带我去一个很新竹五峰乡很远方的亲戚那边度假、嗯嗯嗯嗯、然后他说他们是好像是塞夏族吧，然后是我们的亲戚这样子、嗯、然后那 可是我没有去 追查说我到底有没有这个血统、嗯、对，所以那个时候只是去玩，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有一个应该是我妈妈那边的，是我的应该是我的表弟吧、嗯、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五峰那边它就是一个山谷，
是
他就从那个山上带了一只猕猴下来、嗯、跑下来跟我玩，我就这样跟那个猕猴还有那个
哦活生生的猕猴，
是真的猕猴猕猴本人我们就这样玩了大概两三天吧。
你说三位吗？加上猴？
对对对，我们就
两人一猴在那边玩。
对，我们在那个山林间奔跑，这样。
是你几岁的事情？
大概五岁，四五岁，晚上在那边抓那个萤火虫啊什么，只是整个山都是没有灯，整个山、
当然当然，
整山是萤火虫，这样。就是我最小最小跟原住民的朋友接触的经验，
是
对，但我没有追查我到底有没有这个血统啊。
你有想过为什么吗？是因为没有那个契机吗？还是你就觉得
因为我
现在自己的身份已经够了，标签够多了。
因为我中间有一度有去追查我到底有没有其他的血统，例如说像荷兰血统什么，因为我以前头发是金色的、嗯、就是然后也轮廓也比较深邃，所以后来去查是真的有我妈妈那边是真的有，所以我会觉得说哎、欸，我妈那边的血真的是太复杂，可是他们的族谱并没有很明确的写
揭示这些事情，
对对对，要透过一些先人的询问他们才可以跟我讲说确切有没有这件事情、嗯、对，但是我后来因为我们也没有跟那个远房亲戚有太多的接触，之后就都没有，所以就我也就后来就没有去认真查这件事情，对，那是大概是我人生的第一个经验。第二个经验就比较偏十八禁，就会可能会
没关系没关系，
可能会进到很像润南的 podcast 的内容
没关系 OK 的，
你们的听众 OK 我就可以讲，
对，听众完全 OK。
好，反正第二次就是呢，反正那个时候就是国中的时候就开始你知道用一些线上论坛啊、嗯、一些 TT1069 我不确定那个贵频道的 TA 的属性是不是对，反正就在 TT 1069上面遇到了一个我国中的高中部的体育班的学长，
哇，
然后他是原住民，然后我们那时候就大聊天一直聊，但那时候我太小，所以我就是以一个纯纯的爱在以为我在跟他约会的那种聊天方式在聊、嗯、然后后来他就说、嗯、啊我们要不约在火车站见面、嗯、然后说、哦、好啊，那我们就去火车站见面，我还去买了礼物哦，用我那少少的零用钱，然后到了之后呢他就跟我讲说我在厕所第几间第几间，就是公厕，就是火车站的厕所、嗯、然后我就想说、嗯、哦好，可是那时候我没有想太多，那时候我只是觉得说 OK 这可能是一个男生男生约会是一个比较禁忌的事情在那个时候，所以我没有想很多、嗯、我就走去那间厕所，他就打开了门，然后他就把门关起来，然后直接把裤子脱下来，嗯，对，我整个下飞，我下疯，
下疯吗？
因为那时候太小，我那个时候以为我跟他是在约会，我没有，我完全没有联想到
要，他只是纯粹只是要，
对，要进到那件事情的状况、嗯，所以我就跑掉了。然后我现在就、
哦、跑掉了，
对，我现在就是非常后悔，现在极度后悔，想说我在干嘛，赔钱货，
国中吧，跑掉还是正常，
对啊，想说哦，高中体育班学长又是原住民，我真的是，我就觉得这个故事，
对耶，那你这样不会在学校会再遇到他吗？
嗯，他是双性恋，他自己讲的。那个时候他说他自己是双性恋、嗯，所以我就
存疑。
对，嗯，对，反正对我现在觉得说我讲这个故事可以吗？不然你们觉得说原住民又有一个，
我们上一集刚好有讨论到性的这一件事情、啊，
对，就是性的这个标签。但我人生的第二个接触的经验真的就是，
但是你的所有的性接触的第一个吗？这样会不会反而是、
欸、
反而在标签你、
欸、
是在标签你了，
是哦，这
是怎么在标签你了，
这的确是哦，
是哦，
的确是，
就是虽然是没有那样子，但是确实是你第一个算是最接近性经验的时候，
对，十二十三岁，
哇，
对，碰到这件事情我现在还记得他的脸好帅
那现在知道他在干嘛吗？
我不知道，因为那时候是 TT 零二九，后来就没有用这个论坛了嘛，
可是
那个时候
你知道他是高中
高中部学长，对啊，可是我后来高中不是读我们那个国中升上去的直升、
哦 okay、嗯，
对，所以我后来就没有联络，后来他可能就觉得说啊，这个没有吹跑掉了就不联络了大概这个感觉吧，对啊，
那接下来就是这有影响到你对原住民的印象吗？
第三个就比较特别，是、嗯、我中间其实后来就是有一些原住民的同学嘛，但、嗯、但就是
在高中吗？
在高中大学对、嗯、但其实没有，我们没有聊到这么多关于所谓原住民的身份的这个议题、嗯、因为可能我的高中大家其实对于这方面的观念或是什么想法也都比较
开放。我记得我的高中跟你高中是一样的嘛，对不对？
新竹高中，
对，我也新竹高中的、啊
哎、欸，你是大我一届吗？
你大我一届啦，
我大你一届。
哎、欸，没关系，我们线下再讨论。
好，我们现在讨论。反正就是我觉得在新竹高中对于这个身份议题的讨论，我老实说我没有感受到这么严重的分裂，或者是多么的激荡的讨论、嗯嗯嗯，大家都还是认真在读书或。
你那时候你知道竹中有原住民社团吗？
我知道，
所以那时候有了，是不是？
我记得有，我那个时候比较多 focus 在就是一些高中的恋爱。
好，没关系，因为好，没关系，先讲。
然后后来到大学的时候，是我在广电系的时候，有朋友在拍那个、嗯、我忘了是哪一个组的一个跨性别朋友的出柜的故事，嗯，叫做山中
哦，山中美姬，
对，山中美姬，那是我同学的纪录片的作品，
哦，我们看过，
所以我是后来因为那个纪录片，我才对于这个族群有更，
那你知道接下来还有一个也是纪录短片，然后也是拍原住民的跨性，然后现在那个人很红吗？
你说瑞莎吗？
对，你看过那部片吗？
我看过。我们台台刚做了瑞莎的特辑，
我知道，巴黎拍的
哦，就是巴黎拍的。Oh my god， 那真的是你怎么今天没有来巴黎？我要跟你大聊瑞莎。
那部片是他拍的，
我看了那部片，看了好感动啊、哦！瑞莎拍的真好。对啊，哎，
对啊，那所以其实巴黎其实算是跟瑞莎应该算是认识，因为他确实拍，那是他拍的，没有错、嗯，他大学时期拍的，
太好了
。哦，所以山中美姬是你再次接触到这件事情，但是你没有着重在他性倾向部分，反而是对他族群那边比较有感觉吗？还是
我对于原住民族群中的跨性别或者性别的议题，可能比较有感觉，或者是觉得。是个很冲突的事情，就是虽然我们哈台做了那个瑞莎那一集，有聊到他在大王部落里面的那个集会所，现在还是女生没有办法进去的。
去
对，对于这一点，我就虽然我们在访问瑞莎的时候也有讲说他以前部落会应该不说逼迫啦，就是希望他就是以生理男性的角色去进行部落的事情，但如果瑞莎的自我认同跟男生是有冲突的话、嗯、那部落后来才觉得说那你就不用依照这件事情去做你不喜欢做的事、嗯、所以我对于部落之间男女有别但是又对于跨性别者的身份好像相对比较多的这个感觉我会蛮好奇的、嗯、我当然的理解说可能越压迫的族群例如说对于男女越有别的族群他们可能就会有越怎么讲越有产生出自我认同可能是跨性别的身份我不确定这个有没有相关的研究、对
我懂你意思
对但我是觉得蛮好奇的那时候
当然这个就部落里面男女分工啊或是你刚刚讲的跨性别它其实牵涉的因素还有很多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理论框架到底能不能适用在光是他们这种互动上面就已经要先一个问号了对但我是觉得部落的能动性是非常非常高的但我们今天并不是学术讨论
对
所以我们这个后续再讨论啦、嗯、但我是觉得说因为也是你接触到山中美姬这部片然后有看到就是这种比较多元的性别再加上族群之间的交织这件事情、嗯、然后有启发到你然后这件事情的延续有中间还有什么其他的事件就是跟你遇到这件事情的延续吗？还是我先问一下，你看过《阿利弗》吗？
我看过。
你觉得如何？
你要我讲，我觉得《阿利弗》是很突破性的作品。
是，
对对对，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它时代的意义。
哇，这是工作模式还是个人模式？
都有。我就觉得真的啦，因为我看的时候，我是觉得一部分是感动啦，就是觉得说，哦，终于这一个文化的这个身份的故事能够。在大荧幕上呈现因为我以前也是在片商做过工作、所以我知道一部电影要从投资到剧本写然后到最后上架到戏院大家看起来好像是个很简单的事情、它超级难的
是
我光是觉得这个故事要从提案的部分就得到投资商的赞助就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
是没错
对所以我非常赞赏这部电影
好，没关系，我跟一健虽然不太一样，但是因为 我不喜欢这部片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跨性别的部分、啊嗯、也不是他牵涉原住民也不是他牵涉原住民性别这件事情，嗯、但我是蛮认同，就是。哎，刚好能够上院线的跟原住民性少数有关系的电影，就是刚好是一个跨性别，而且它是第一部，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的。嗯，就不是单纯的可能就是男恋或是女女恋，直接是到跨性别这件事情，我是觉得蛮可以，蛮好的啦。就是第一部就这么的突破，
很难，我觉得真的很难，第一部就做到100分，我必须讲，我觉得非常困难。
是，
对啊。
好，那接下来还有没有什么相关的事？
接下来就是到工作了，
你就直接到了电影公司，然后再到哈哈台这样子。
对，到哈哈台。那中间就是看大家各种被延上啊，就是做社群的。
你有印象最有印象的被延上的影片的创作者的事情？哇，是不是到艾丽莎莎？还是艾丽莎之前就一堆？
艾丽莎莎那个。确实是，
等一下，你的身份是可以，可以发表这种评价的吗？
我觉得，如果你从文案上面的写作跟讯息的发布这件事情去讨论艾丽莎莎，她怎么去希望她想要寻找和她的用词是
没
有汉化的原住民的这个角度，老实说，我觉得如果要从他这件事情的写作方法来讲，你就会觉得说他在某个程度上就是没有意识到他不能这样找人嘛，就是他要做出这样子影片，或是传达这样子的影片的初衷，我没有觉得不行，只是他在他的文案的写作会让大家感到 confused， 或是觉得有受到压迫，或是说什么叫做所谓没有汉化的原住民，因为这个东西有很多历史脉络上的考量，所以他这样写很明确，就会觉得说哦，但是而且我自己觉得比较 confused 的是说他的学经历背景，
是人设
清大人设系这件事情，就会让我觉得啊，这一方面的敏感度好像可以再更加强。
对，但而且我们就单就艾丽莎这件事情来讲好了，就是她其实不是这件事情才被演上，是前面就 一系列很多她被演上的事情，所以其实我们后面其实有在想一件事情，是她是不是其实知道这件事情会被演上，然后但是她就是故意要做这件事情。
那
就是我觉得这要问到，就是你们在做 社群操作上面 的方式。
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对他发言，但我觉得就我们自己哈台的立场，我会觉得说我不会用这样子的负面操作，我不会试图操作这样子的负面，
但它是一种方式，
它是一个方式，可是我不觉得这个东西对于品牌形象是好的，所以我绝对不可能会准许这个方式的产生。
我会这样提是因为刚好就是最近前两天就发生了，就是不是前两天，是前一阵子发生，然后前几天有相关记者会去针对，就是有一个网红，他是有做 TikTok 这种东西的。
哦，我知道那个影片。
对对对对，然后他就是在就放了两支影片，然后说原住民就是爱喝酒啊，原住民就欠干啊，为什么的不要跟原住民谈恋爱啊，然后引发一堆就是后续效应之后，大家都当了骂嘛，然后他就只是纯粹把影片下架，然后就完全没有道歉。可是这件事情引发大量的关注，也让他的那个流量变多。然后有我们蛮多人是会去想说，这种负面行销导致引来的流量的方式，其实就跟我们认为就是艾丽莎她很常会做这种事情是有关系的。然后这个是有点像是传承这种方式，就是原住民被歧视，原住民这件事情会带来流量，这件事情是好像被当作是一种手段再去处理了。
我觉得大家都有意识到原住民的议题或是原住民的影片会有流量，不管他用哪个角度切入，而我觉得就创作者的角度来说，你要让你的流量变成，你要让你的流量成为这个族群的助力，还是你在剥削这个族群，我觉得真的就是取决于个人的善良程度。
善良程度，
我是真的是这样觉得啊。你对于 你自己有没有良知跟良心，获得这个流量你自己能不能够心安，这个事情我觉得是每个创作者自己心中有一把尺，因为像我们在做哈哈台影片，我当然知道 我们哈台街坊如果访到原住民或是他的表现很好，我们会有流量、嗯、这个 我绝对不会否认、
嗯、
但我能不能够把这个流量转换成对于这个族群好的帮助，这是可以一起的嘛，我不需要去诋毁这个族群而取得流量啊、嗯
嗯、是，
对啊，所以我真的是觉得是看他有没有良心
好，那我们就那我们接下来就开始谈你的那个跟工作相关的。
嗨，我刚刚就已经很工作模式了吧，
对对对，是蛮工作模式，但是
从阿力福开始我就是工作模式到现在
我觉得就是蛮想要就是谈，就是当你们真的意外的发现这件事，你们的那个遇到族群议题的那个流程是虽然说现在就是主持人不在，但是你们在访谈的时候遇到原住民的主题的时候，你们的第一时间想法就是那个冒出来的想法会是什么？
我们跟主持人共同的目标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影片会不会造成某个族群的压迫，
嗯嗯嗯，
最简这、就是这个最大的守则、
嗯、
如果这个影片会造成某些族群不舒服的话、
嗯、
那个不舒服的程度到哪里，跟这个不舒服可不可以被消减，
嗯，
跟它跟娱乐程度的平衡，这个是我们最需要考量的，因为毕竟我们还是一个娱乐频道，
是
它还是一个娱乐性的内容，我不可能做一个 Discovery Channel 吧、
嗯、
就是叫大家来去
也不对对我懂
你意思，对，来这个部落去看这个文化，就是我不可能这样子做、嗯、如果要的话它就不是哈哈台、嗯、但是我要怎么能够在这个幽默有趣之中拿捏又不太过于的赋予刻板印象，这个是我觉得我们在审核每一部影片最重要的事情。就像是我们最近有一些片子有一台东街坊有一个受访者，他就是两个台东女中的受访者、
嗯、
他们就说现在就是大家就是一直觉得原住民要很有趣，但是我就是有时候没有这么有趣，那我就会觉得我压力很大我就会觉得这个内容很重要，因为我们媒体一直在、
嗯、是
你知道想要给原住民族群一个很正向的感觉，说啊你们就是要非常的有趣，要非常幽默，大家跟你们相处都很快乐，那会不会这件事情也会造成原住民朋友的压迫呢？
是会啊，
对，所以我就会觉得说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在拿捏的、嗯、我们可能做了一支片子去讲说哦，原住民朋友真的是那个受访者刚好就这么有趣，
嗯嗯嗯，
就是我们像台东街坊有一个在成功镇一个
我知道
的、啊、剪头发的阿姨、
嗯、
她本人就真的是这样
被你当精华用的那个阿姨，
对， 我也不能抹灭掉说我也不能我也没有多刻意的剪接她多有趣，她本人就是这样子，
嗯嗯嗯，
那其他原住民朋友看到这一支会不会觉得说啊，他这么有趣，那我是不是也要能够那么会讲话，
嗯哼，
我是不是也要这么会随口就可以说出一些梗，
嗯哼，
对啊，
嗯，
但就会变成这个拿捏就是我们要
取舍的，
对啊。
欸，那我蛮好奇的，就是当你们发现说你们这个影片或者这个段落会不会造成原住民或是任何群体的不就是会不会不舒服的时候，你们的判断标准是什么？就是除了就是要不然也简单讲，就是你怎么去找觉得他可以告诉你这个可以解答你疑虑的人。
好，我的那个锦囊团哈我的顾问团队顾问朋友们有分三个等级，
是
其实我们自己团队本身也有原住民的剪接师，不管是或者是其他成员，他们也是，可是他们就是好相对来说比较真的没有在碰这些文化意识的，对他们来说就是啊这个好笑就好笑，啊这个就是哎，好像有点不舒服啊，就算了。
嗯，我懂。
对，但也有一些，例如说像是亚伟，可能就会稍微比较严格的审核。
我应该算是最严格的那一区，
就是天平的两端。那我会都把两端的朋友跟中间的朋友都问了一轮之后，
嗯，
例如说这个影片这个
中间的朋友，你要怎么判断他是中间？
中间的
朋友
就是他可以就一个比较客观的角度去分析，可是他也不会觉得说这个娱乐的内容有严重到不能放出去。
嗯嗯嗯，
或者是说天平比较极端觉得会严格审核的朋友，他能不能够理解我们在做什么，
是
我觉得他们能不能够理解我们在做什么这件事情是最重要的，他可以理解说，嗯，OK 你今天这个影片它有娱乐性，所以某一些程度上的玩笑或标签如果不伤大雅或是不至于这么压迫或是怎么样的，
嗯，
他可能是就觉得说 OK 啦，就是不会太过夸张，
哦，
因为其实老实说我们的内容真的审核上如果全放出来就是会有很多问题，所以我们在审核上就是有
哦，所以你们其实有问到很多其实很夸张的言论，
非常多人，对对对，应该说，而且这很比较麻烦的就是这一点，就是，
嗯，
很多那些言论其实都是从原住民受访者讲出来的，
是，
所以这个东西就对于我们来说会更难取舍的原因是， 这个就要讲到一些，例如说哈哈台本身是一个很强势的媒体嘛，我们在我们的流量或者什么，它是一个 很大势女团的，我们是大势女团好不好？然后相对的受访者是讲 OK， 我们说现在他是少数族群嘛，
是
原住民少数族群，他透过了我们这个强势媒体去讲了，例如说自嘲或是他自己开自己的玩笑这件事情，会不会让其他原住民受到压迫呢？这个就是我们一直觉得在取舍那个问题，就像是我们有一个受访者，他是平埔族，
是，
但是他到他二三十岁，他到去年才知道他自己是平埔族，因为他的妈妈跟他的阿嬷都在他们那个年代不敢说自己是原住民，所以一直骗他们说你们是汉人。然后他妈妈就会跟他讲说，你为什么要一直跟环娜玩？但是这个环娜本身这个词在那个时代是有这样子的意思，就是他妈妈愧对，他不希望自己有这个身份，所以他才用环娜这个词去反压迫到他原本的族群。
是，
所以那个受访者他是如实的忠实的呈现了这个故事，然后有用一个比较荒唐 的说法，比方说我怎么到现在才会觉得我是马卡，到妈的你才是环娜，然后主持人跟受访者都大笑。但是这个大笑本身是在有点算是觉得自己人生太荒谬了，
对，
荒谬的笑，
这个理解
可以理解，但是可能很多人如果他没有，我们剪接上不可能把这一整个拍带这二三十分钟剪出来嘛，那单剪那个故事的一大段，光是那个一秒的笑，会不会让观众觉得我们在嘲笑这件事情，都是我会去觉得说那我们把那个笑声剪掉。
我记得是不是有被放出来那个段落，
我后来把笑声剪掉。
哦，是笑声被剪掉了。
最后那个受访者自嘲说，他自嘲他反讽他妈妈说，妈的你才是环娜，之后受访者自己跟主持人两个笑了一下的那个笑我剪掉了。
哦，
因为我觉得我在于这个影片上的制作跟传播上我有达到那个意思，我有忠实的传达受访者的意思，但是我选择把那个笑声剪掉，是我不希望有其他人觉得这个笑声是可以被模仿的。因为我觉得以强势媒体的概念来说，就是我们的影片真的不知道会在什么时候影响到哪一个人，
是
他可能今天观看这个影片的人可能才13岁还是12岁，他可能没有这个媒体试读的能力可以去辨认说他这个说法是在
嘲笑
他自己的妈妈，他是自嘲还是什么，
对对对，
所以我选择把那个笑声拿掉是为了
让大家自己去判断，然后让那个脉络是清楚的，而不是说我有一个笑声就代表说，哦，我现在是在让大家笑。
对，因为你还要事后去解释这件事情，在传播上是一个更没必要的，
就可能30分钟要剪进来。
对啊，就觉得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们一直在我的角色就会一直去做审核的。因为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应该说为什么我会说我永远不知道我们的影片会不会影响到什么人的一部分，就是我以前很小的时候在看康熙来了，然后小甜甜她上节目说她有容貌她有体重的焦虑，所以她催吐。那时候我好像才12、13岁吧，我看到这一段影片我就觉得我好像也要催吐。所以我应该说我后来我现在做社群我才会意识到说我们的影片的传播力它能够影响的范围，今天它不是一个有分级别的影片，它放在 YouTube 上面就是大家都可以看。对啊，它没有分什么普遍级保护级什么的。对，所以我会尽量以站在各个角度或各个年龄层的人去审核这个片子。
欸，那我其实蛮好奇，就是那就算你们这样做这么细节这么细致的，还是会收到那个就是觉得有问题的那个回应吗？
老实说我觉得还好，我的工作我有把关好，老实说我们做到现在并没有收到任何的朋友们对于我们做原住民议题
就是可能甚至比我还更极端的另外一端的人，
我完全没有看到。
哦，真的哦，
我几乎没有看到一个，所以我蛮庆幸的，因为你懂，就是创作者最怕就是被延上。我们每天早上醒来就是怕说突然哪个新闻爆出来，然后我们又被骂了什么之类的。对，所以我是蛮庆幸，我说我们对于这个议题上的操作并没有，因为我们一定是盟友，我应该说。有时候网友会胡乱攻击，他会胡乱攻击某一个比如说某个频道或是某个创作者。对，但有时候在倡议的路上讲到那么严肃就是我蛮庆幸没有被攻击到。但是有一个点可以聊的是说，我们有一次去花莲嘛，花莲太鲁阁族部落 的山上，然后那个猎人教我们打猎，他教我们做了一个陷阱，然后那个陷阱是山猪钓的陷阱。陷阱我后来有去查了法规，法规是说这是 在某些地区的某些的使用的范围内是可以使用这个新这个猎具的。但是这个法令蛮新的，很新到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这个东西是合法的。所以会有很多观众去质疑说为什么你们可以使用这一个，
就是比较像是动权的人去质疑。
对对对，但老实说所以我就要把法规贴开看说现在法令就是这样子。
哦，你们是要贴法令在那种类似这样？
我有贴法条啊，因为真的是它是法条，它是合法的，所以因为我没有办法，因为这个东西就是说 OK， 如果现在的法令已经过了，那现在就是观众过不了就是那个情的那一部分嘛，他于情过不了，于法他过得了，那我这边只能够就于法的部分跟他讲说我们并没有违法。对，但是如果在情感上你无法接受，那我没有，我只能跟你说道歉。对，
哦，这个就是倒是会有人去质疑你们这件事情。
他可是就是怎么讲，这件事情就是他对于动物本身被猎杀这件事情的或是如应该说用山猪钓被绑缚的动物们是比较以残忍的方式
是
死亡的嘛。
这
个事情他本身于情过不了。对，但我对啊，我只能就是说因为这个就是本身一个文化的展现，他们实际是合法在使用这些东西。对，那这个就是一个无奈啦，我就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太顾及他的那个想法。
因为我一直听 Lawrence 在讨论，就是你的想法是这样，那我其实蛮好奇的是 当你有这样想法的时候，你的团队是觉得你会不会想太多，还是他们觉得说对对对，我们可能需要就是要这样子深层的讨论我们任何的影片产制的过程。
我觉得他们自己也很怕被延上，
很怕被延上。
我们整个团队都很怕被延上，所以他们自己也会知道。应该说他们可以理解说，如果我们这个影片它的娱乐效果到达了某个程度之后，很多更 further 的效果不一定需要被呈现出来。它就已经到位了。就是我们已经做到100分的话，如果假设这个影片就是120，我跟他讲要把那20删掉，他们也 OK。
但是如果是80，然后再扣呢？你们就
老实说不太会有这个状况，因为我们不会用那些东西作为笑点。
对，那重点是假设今天 你们会有出现那种就是你觉得有些人觉得这个影片内容应该可以，但是你们说不行的状况吗？
你说主持人或是其他的同事们觉得说这个吐槽应该可以吧？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会，那这个就真的是要以好，我应该说我们的主持人跟我们三个都不算是原住民嘛，我们三个都是汉人，
是
或是有其他的血统，那我们就真的是会依靠我们的锦囊团。我觉得跟他们分析说我们的锦囊团里面呢天平的左右两端的想法是什么。那综合分析下来可能比较适合哪个方向，他们通常都会说好。
所以是用别人给的回馈，就是他对他们来讲是专业的回馈，
专业的回馈。因为毕竟我们不是文化研究者，对啊，我们毕竟还是做娱乐影片的创作者。对，所以他们会一定会尊重这方面的文化。
OK，
对啊。
好，那我这边就是要继续跳下一题，就是不是你可以用个人或是用那公司那工作的模式回答，就是应该说现在就是大家就是做个人，就可能像YouTuber 这样子的，就是影片的产制这件事情很容易被大家看到，也是基本上也是一个新的形态的一个大家可以观看娱乐这件事情嘛。那这件事情它越来越多，那你觉得这些创作者他们在对于族群意识这件事情上是整体上面是有提升吗？我是先相对以前的综艺节目来讲，
我觉得这件事情连传统电视都有在提升。因为像是小姐不息地最近也有做，应该不是最近吧，去年也有做了一部，他请那个
阿拉斯
啊，然后阿米斯马斯卡他们上节目去聊聊这件事情。我觉得他们在文字的处理跟问答上他们都一定有把关过，不会像以前我们想象的传统综艺节目那样子可能不小心就会出现一些听到就是会抖一下那些字眼。所以我觉得甚至是连传统媒体都有在意识到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以创作者的角度比较是觉得说，好，我们就娱乐的角度来说，原住民议题这个梗 或是这个族群的内容、嗯、它已经有多少内容出现过了、
嗯、
你要在这个内容做出新的花样很累、
嗯、
所以通常会选择别的
延续或是说别的
内容，就应该说是、嗯、我如果讲直白一点，就是原住民的内容在台湾创作者界已经做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多了、
嗯、
我不需要我如果做不出新意我就不要碰这一题、
嗯嗯嗯、
我可能会选择其他题去做、
嗯嗯嗯、
所以我觉得反而不是，我觉得最大的要素可能不是整体意识提高，有提高，但整体的要素应该是这个内容玩很久了，
嗯，怎么玩出新花样、啊、
怎么玩出新花样，这件事情才是创作者会在意的，
嗯，
对，所以你会近期看到比较少创作者做相关的内容，我觉得应该是这个原因。我们有在做这个内容纯粹是我觉得我们有找到一个新的切角，
对，
或者是我们是真的很想要做相关的议题、嗯、或者是我们有相关的人脉啊朋友，因为我们就是做地区街坊做到花莲跟屏东，我们怎么可能或台东我们怎么可能不碰这一题，
嗯，
一定会碰的嘛、
嗯嗯，
对啊，如果我们势必不碰，那就是我们。
那你有例子吗？就是可能有对原住民主题上面比较有新的方式、新的花样的影片创作者，你近期有看过吗？
哇，老实说，我真的觉得没有。我真的觉得我们已经算一直在发的。
我其实所以像布莱克学学这种，
布莱克学学，因为它本身就是，所以我不会觉得那件事情是刻意的要去做这个主题，
嗯嗯 嗯，
应该说，如果像我，应该说他用他个人的身份去做这个样子的创作，我觉得可能不能够算在所谓的大家的意识提高的这个范畴内，
嗯 嗯，
应该是要以更通泛的频道，就是我们啊，或是非原住民的创作者，他会不会去碰这个族群，然后他碰的手法高不高明，精不精细，
嗯 嗯，
来去讨论。
其实我个人其实最近有刚好看到那个什么见人盖衣哦，他们前阵子有一系列在花莲，我那时候其实因为我是一个就是只要影片创作者只要牵涉到原住民议题，我自己内心的小警钟会非常警铃大响的那种人，所以我就会抱持比较高的比较高规格的方式去看待影片，所以我一直很想说从就是见人盖衣他里面的就是那几集跟原住民在原住民部落互动的那个，就他们就是有点像竞赛的方式去做，我想说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其实老实说我看完之后虽然我自己还是多少有点不舒服，可能有强调某一些比较可能比较细节的刻板印象这种东西，但是我觉得我也是会认为说如果在娱乐状况之下的话，我觉得他们是做的还不错，而且我觉得最有趣的是通常让人家，我反而会觉得说让人家可能让我自己个人有点不太舒服，在他们有在传达刻板印象的言论基本上都是从他们部落自己人讲出来的，
这个就是我们创作者最尴尬的地方、啊、因为我完全可以懂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像是有一集做花莲、
嗯、
那个泰鲁，有一个在船上的泰鲁格族的大叔、嗯、他就跟我们
分析，你有问我
对，他就分析布农族、泰鲁格族、阿美族三个族的族人怎么上山、
嗯、
这件事情我就一直很纠结，就是我觉得我会拿捏的尺应该是说我在剪接上有没有刻意放大某一些内容，而这个才是我觉得所谓的120到100之间这个差异、
嗯嗯嗯嗯、
就是我知道这个梗出现了、
嗯、
我要多么放大这个东西、
嗯、
或我忠实的呈现它，而才不会让相关人士觉得说你在操作这件事情、
嗯嗯嗯嗯、
这个是我可能会去拿捏的。就像那个时候就是说他说如果你看布农族上山是直线的走，是因为他们的下盘很稳。然后如果是阿美族上山是枝形的走，表示他很聪明，他知道这样走比较省力。那如果是泰鲁格族的呢，可能就是不是，泰鲁格族会枝形的走、
嗯、
阿美族是拔草，因为他们脚没有力，所以先拔草上山比较舒服。但是这个东西就是他讲的。
等一下，这后来有上到正片吗？
后来有上，可是我当然就是在剪接上我不会说你知道做多大的效果或是多放什么超夸张的音效去处理这些、嗯啊、或做什么动画
让大家专注在这个内容上，
对，我不会这样做、嗯、我就是用一个忠实呈现的角度、
嗯、
说他说了这个话、
嗯、
但这是他说的，我并没有去刻意的去例如说我做一个动画去呈现这件事情，或是我下三个音效什么的、
嗯、
我没有这样子、
嗯、
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我们在拿捏这个议题上的尺。
嗯，
对，
我其实觉得这样子是真的算是一件好事。不过回应刚刚你讲那个传统节目那个事情，我觉得 那是因为是小姐不吸地的关系，我觉得
其他节目还是很那个。
你去你我之前我来上来录音之前，我其实有试着把原住民跟综艺节目当做关键字在 YouTube 上面搜寻出现的，虽然基本上都是那个综艺大热门
啊，
对，嗯，但是他们只要是原住民主题，他们都还是光是标题就错了，光是标题就有很严重的对原住民的错误这件事情，所以我就不看，我甚至不用看内容，我大概都知道他们想要表达什么。嗯、像没关系，这让我讲就好了。反正我也不是做节目，我不是做节目，就是像吴宗宪那种，还是一样一样的那个内容，就是对原住民的刻板印象的内容，这就算了，因为毕竟嘛，老人嘛，就是他不想改就不想改嘛。可是我其实蛮在意的是年轻一代的。的主持人，他们也是用这种方式在面对原住民议题的时候，我是蛮担心的。尤其是接下来要当金马奖主持人的那一位，就是他其实在面对原住民的议题的时候，他很常会出现这个状况，所以我很担心他到时候到金马奖的场合的时候，遇到原住民的颁奖者的时候，他到时候会不会又用他在综艺节目的那一套去做反应。
他们昨天还得奖了的，
我知道，我看到了。
所以说到这个，之前有一个那个、Ella，
嗯
，Ella 她的那个为那部电影、
哦，对对对对，
那个事件嘛，
是。
我觉得有时候我在看你给我的访纲的这个题目的时候，我觉得其实最多是在于他们有没有意识感，
嗯，
他们有没有意识到他们这样讲是错的，
嗯。
我相信 Ella 她在讲那句话之前，她都没有觉得她是错的，
是，
或者是她没有这个意思，
是，
她是到被延上的当下，她才知道这件事情是错的，
是，
所以这个要从我们的教育去解决，因为她
回到这么
对啊，
回到这么原初的那个，
她如果不知道自己这件事情会错，她要怎么去修正？
是，
所以我觉得做社群的好处在于，我们就看那么多人被延上，
是，
我们就看着这些人这五六年以来一直被骂，我看他们被骂久了，我当然知道哪些事情比较惨，
嗯嗯嗯，
所以如果你可以说，例如说像是那些演艺圈的大哥大姐们，他们真的是活在某个泡泡里面，
嗯，
他们底下的人不会跟他们讲哪些是错的，
嗯嗯嗯。
那他们怎么意识到这件事情是错的？
但那年轻的呢？
年轻的可能也不一定未必知道哟。我觉得这真的很难说哟。对啊，所以我觉得除非有一个人愿意去踩他，有一个人真的把他的错误揪出来，他可能才会意识到说、嗯、啊，原来我一直以来都是错的。
他其实曾经有被延上过，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哦、当初露露还在大学生的美的时候，其实就被延上过、哦、
你直接讲出来了、哦、OK 没关系，你说
我们都讲吴宗宪了，干嘛不讲露露呢？因为没差了吧、终于大热门也才那几个主持人、这应该查得到，就是不过我真的细节我有点忘记了，总之就是露露在回应上就是反正就是他爸爸被延上，他爸爸讲了一个错误的笑话，然后就被原民团体就演上，然后他这件事情结束之后，然后其实我们那时候针对的应该是节目组，因为会觉得说你怎么会让这种错误的东西播出来、
嗯、
我们其实那时候是针对这件事情，但后来因为是露露的爸爸嘛，然后后续露露在分享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用的非常错误，他用的就是一样是原住民的刻板印象，他说、我觉得原住民应该要乐观去面对这件事情，这没什么，应该要有幽默感啊，这件事情根本就没什么，然后那一件事情其实让我们大家就知道是露露是这样子，可是后续那露露就发展在主持人这一块发展越来越好嘛，那他在综艺大热门里面的表现，我觉得我老实讲主持这件事情他很 OK， 我完全不会去质疑，因为我本身也不是主持人，我不可能去面对这件事情，可是他在面对原住民的时候，他其实跟陶晶莹是一模一样的，就是会，也不是陶晶莹，就是他那时候的人，那以前那个年代的主持人，他们就是会这种方式去面对原住民的议题。那我觉得露露是延续在面对原住民这件事情上，他是延续以前的人。
嗯，
所以我其实是蛮担心这件事情的，就是11月的金马奖。
我只能说，希望就是这就是这个 podcast 成立的原因啊，这个 podcast 成立就是为了这件事情。我希望这个 party 上了之后呢，你可以在你的 Instagram take 露露。
他前一阵子我有 take 他
哦，
对，他得奖的时候，不是的，就是他确定要当那个金马奖主持人的时候，我有标记他，但他很显然他是不会回我的、不会回我们的。
我是觉得说可能可以朝他的经纪人下手，跟他的经纪人做沟通、我觉得可能会比较快一点。
哦，真的吗？你们觉得这样子会比较？
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快。
哦。 所以你们 在你们做这件事情影片产制的每一角也是这样子。就假设今天你们的受访者或者说你们在做原住民的时候的议题的时候，有一些关心你们有来 受访这件事情，如果他们要回馈说会不会有什么问题的时候，他们是直接找你们的公司或者直接找你，还是他们直接私讯哈哈台就可以了？
其实我觉得要找对人啦，因为做、我老实说，如果要分析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以主持人的角度，或是所谓街访主持人的角度，他的效果，他的做法会把他得到的武器，或是所谓的娱乐效果做到120分，200分。重点真的是在于事后那个剪接，或是背后
就是你的
角色有没有去把它变成100。所以我相信以露露的角度，他一定会觉得说，我现在以主持人的这个身份，我要我的工作是炒热这个场子，
是
要把这个娱乐效果做出来，
是
而事后的影片要剪接要审核这个东西，这真的是剪接的专业。但他有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是错的？他如果意识到这件事情是错的，他可能就会在当下他会卡住，他可能就没有办法做出更多其他的东西，或者是就真的不要再用这件事情继续去当一个梗了。
对
对，也是一个好的做法。对，所以我没有办法评断这件事情。
录音完我就寄信给他经纪人，
我觉得可能会比较快一点。你可能跟他说，希望这是小心一点，因为我们也是希望他好嘛。我们当然不会希望说一个主持人或是一个很好的主持人，因为这一点错误，我们就把他打入冷宫嘛。因为我们就是说，这个是很好修正的，是你可以。用一个话就可以去处理好这个议题的事情，你不需要去一直。
不过你这个提到一个症结点，其实很多被我骂的人，他们之所以 我自己判断了，他们死不认错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就是因为他们被骂，他们觉得说我们就是要置他于死地。但是就反过来讲，你刚刚提到那 Ella 的例子，他在道歉之后，大家就完全对他没有任何的疑虑了，是因为 Ella 算是基本上我们目前见过唯一一个会基于他真的做错在原住民议题上面会道歉的艺人，公众人物、这件事情，而且他道歉的速度是快的出乎我们意料之外，因为我们本来我们很常见就是死不认错嘛，或是丢就是大街骂人小巷道歉这种状态，但是 Ella 是直接就写一篇文，就是跟大家讲说他做错了，他没有任何的要为自己辩驳这件事情。但我的立场啦，当然我知道你们各个行业或者说你们都有 各自的美角角这一类，但是对我来讲，做错事情道歉这件事情，它应该是一个基本的，而不是一个就是哦我道歉的好棒哦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后续我对于我自己是觉得 Ella 这本来就是道歉这件事情很 OK， 但是我不会，我每次在表达说原住民的意识被有人被因为原住民意识被延上之后，他的好的例子就是有没有好的例子，我其实不太会提 Ella 原因在这边，因为在我的观念里面，错了道歉这件事基本上是基本的，而不是你道歉完之后要给大家为你鼓掌这种感觉。
如果好，如果就公关的角度，如果一个公关他去评断这件事情要怎么进行，我可以跟你说实务面他们会考量的东西，应该会觉得说，好，如果今天我现在是个人身份，我现在是个人，我现在不是工作身份，我现在是我个人的观察， Ella 他道歉是因为会影响到电影票房，他如果不道歉电影就会死掉，他必须道歉。但你说露露他或是其他的艺人，他们在被小小的言上的时候，他们要不要道歉？因为他们道歉会让更多人知道他错了，因为他是强势流量的媒体，言上他的人只是弱势媒体，这是流量的考量。
是
他今天不道歉并不代表他觉得自己不对，而是说我道歉会有很多人知道我错误，如果今天只是你在那边骂骂我，就只有你那边的人知道你在骂我，我如果道歉就是所有人都知道
有人在骂
你在骂我，所以他才不道歉，这是我会这样觉得。他今天是要犯了一个真的非常非常严重的错，会影响到他的票房、他的名声、他的 IG 开始下降十几万的追踪，要到这个程度他才会道歉。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实务，如果
是我了解
啊，对啊，所以你说他不道歉，我当然是不对的嘛，是不好的嘛，但这个就是一个无奈，就是娱乐圈 的冷血。
知道啊，我们都、
啊、
我们其实
我
们，但我会觉得说这件事情确实是本来就是你们有 一定有各自的利益的想法或各自操作的方式、嗯、但是我就觉得说因为这样子不发生，我觉得我是自己过不去。嗯，嗯，我的想法比较像是这样子。
理解。
对啊，
这个我也过不去，就我会觉得就是
所以我其实会蛮喜欢这种比较会反求诸己的那种像你们这样的就是影片创作者啦、啊、
谢谢。如果今天我们被延上我们就是道歉。对，真的我们就是道歉，我们就直接，但是还好我有很多锦囊团我的锦囊团朋友们都会跟我讲还好这个 OK，
很多超级无敌多的，
对，然后这个不 OK 可以。
我跟你讲还有很多影片创作者会仗势着自己的锦囊团说 OK 然后就没事，但其实他锦囊团 很有问题的那个状况、
哦、那不幸好我人脉还可以
没有这个我试一下再跟你，等一下录音完我再跟你说。其实我
有些锦囊团账就是其实是有问题的，
对，很多、哦、很多问题的，有些，对，好，没关系，
没关系，
没关系，没关系，
我们都在说。
好，那我们今天其实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我们再次感谢 Lawrence 来，真的是来我们节目分享有关于就是作为影片创作者的一些过程啊，就是他们面对族群意识的时候该是用什么方式去面对。那我们确实也看到了，你说是狗腿就是也没关系啊，但是我觉得哈哈台也是做了一个蛮好的示范，就是如果有在听的影片创作者可以试着去想想看说你们在做影片创作的时候你们的顾问团是够的吗？是有力的吗？而且今天应该是说不是只有原住民议题才要做这么大的审视，其实你们面对任何的相对是弱势 的群体的时候，你们本来就应该要去做，本来就应该要做更多的去思考去想法，而不是简单说哦，这是美国脱口秀然后就没事的、啊、怎么最后来给了一刀、
啊、
怎么最后给了一刀，
我好
好，那我们今天就谢谢 Lawrence，
谢谢。
好，那各位我们今天就晚安啦，拜拜
拜拜。